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联储理事沃勒在南韩银行国际会议上表示，虽然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可能在短期内推高国内物价，但只要经济满足三个条件，他认为今年仍然有可能降息。沃勒表示，鉴于美国提高关税引发的通胀压力不太可能长期存在，所以他支持在特定利率政策时忽略暂时性因素，不将近期的通胀影响纳入考量。沃勒说，如果关税税率稳定在预期范围内的低端，基本通胀率继续向着我们 2% 的目标前进，而且就业市场依然稳固，金额会支持美联储在今年稍后推出减息的好消息。沃勒还表示，截至四月为止，美国劳动市场依然强劲，通胀亦有所缓解，这个令他有更多时间观察贸易谈判的进展以及经济的发展，再决定联准会是否需要调整利率政策。根据目前贸易谈判的进展，沃勒估计平均贸易加权关税约为 15%， 不过他同时提醒，未来关税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英国首相斯基贤日前宣布，作为 AUKUS 计划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将建议最多12艘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这个将是一项重大重新武装计划的开始。礼拜一，斯基贤在备受期待的战略防务检讨发表会上，正式宣布了大举投资潜艇、远程导弹、网络防御，并设立至少6座新的弹药工厂。英国政府表示，该报告提出了62项建议，预计政府将全部采纳。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要求英军全面加强战备状态，以威胁俄罗斯等国构成的战略威胁，包括来自中共的挑战。此外，英国还将同步推动价值150亿英镑的核弹头计划，这项计划将增建最多12艘由英国、美国和澳洲三国共同研发的 SSM AUKUS級核動力攻擊潛艇，以取代目前7艘機敏級潛艇，預計新艦將在2030年代末起陸續服役。菲律賓當局禮拜一宣布，菲律賓和歐盟已經同意啟動安全與防務對話，以應對網絡攻擊和外國干預等新興威脅。當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拉斯在馬尼拉和菲律賓總統小茂科斯會晤，並和菲律賓外交部長馬納洛舉行會談。双方会后表示，将建立新的对话机制，打造一个专门平台，供欧盟和菲律宾深化防务合作，分享安全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并探索联合措施，以共同积极应对跨越国界的新兴安全威胁、网络攻击以及外国干预和操纵信息。卡拉斯表示，欧盟继续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促进和平，并解决欧盟和菲律宾共同关切的问题，包括南海争端和俄乌战争。当被敏及欧盟为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等地区的扩张性活动所设定的红线时，卡拉斯说，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包括使用武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表示，相信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很快就会举行对话，解决包括稀土等关键矿产争端在内的贸易问题。川普上个礼拜五指责中共彻底违反了同美国达成的日内瓦协议，他还表示会同习近平对话解决。贝森特礼拜在接受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中国正在做的是他们阻止发送对印度和欧洲的工业供应链至关重要的产品，这个不是一个可靠合作伙伴会做的事。 他说中共求助双方在协议中同意发送的一些产品，这个可能是中国系统的故障，也可能是故意的，这些在川普和习近平谈话后就会知道。当被问及是否稀土是被中共扣住的关键矿物之一时，贝森特回答说是的。当被主持人问及是否有川普对话的安排时，贝森特说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欧盟正准备同美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川普总统日前表示，由这个礼拜三起，将钢铁和铝的入口关税由 25% 提高到 50%。 欧盟委员会礼拜一称，对美方宣布的这次关税上调深感遗憾，并指此举正破坏为解决贸易冲突所付出的努力。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对记者说，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专员谢夫乔维奇将在星期三在巴黎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欧盟委员会的一个团队正在前往华盛顿以继续技术性会谈。吉尔说，如果无法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欧盟的反制措施可能将在7月14号自动生效，如果情况需要亦可提前生效。目前欧盟正在准备一份对价值95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的额外清单，将针对包括波音飞机、美制汽车和波本威士忌在内的工业产品。欧盟在警告反制措施的同时，亦表示他首要的任务是留出谈判空间，并强调降低关税仍然是欧方的长期目标。星期一，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在土耳其举行了第二轮直接和平谈判，但是会谈只是持续约一个钟头，未达成任何具体成果。俄方代表团表示，俄方已经同意向乌克兰交还6000具士兵遗体，预计下个礼拜移交。俄方仲提议在前线部分区域实施为期2至3日的停火，以便双方能够安全收敛遗体。此外，俄方已经向乌克兰方面递交一份关于实现持久和平与全面停火的备忘录，而乌克兰方面就呼吁实施至少30日的停火。礼拜一新一轮会谈前夕，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境内5个军事空军基地进行打击，据估计损坏了41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约占俄罗斯战略巡航导弹运载机的34%。俄军礼拜一炮击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造成3人死亡、19人受伤。同时，塔波罗热市周边亦受导弹同炮击，造成5人死亡、9人受伤。在和平谈判未果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并强调乌克兰将继续捍卫他的领土完整。日前，欧盟决定限制由中国入口医疗设备，以回应北京当局在公共合约招标中对外国制造商的歧视行为。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这项由欧盟成员国表决通过的决议规定，欧盟公共机构在未来5年内需排除中国厂商参与欧盟境内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合约投资。这个是欧盟首次根据国际采购工具采取行动，以应对北京在该领域的市场歧视行为。欧盟去年4月启动了对中国医疗设备采购市场的调查。在今年1月的报告中，欧盟方面指出，中共政策强迫国内医院选择本土供应商。调查发现87%的招标案中存在直接或间接歧视，包括禁止入口医疗设备参与投标。中共近年来在医疗技术领域日益限制欧洲企业竞标中国公共采购专案后，欧盟委员会和北京进行了多轮磋商，但未能达成解决方案。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前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因病去世，终年75岁。 但在上个礼拜六，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爆料称许其良死亡的消息在礼拜三凌晨就已经传出。赵兰健在 X 上发帖说，许其良之死官方内部传言是心脏病去世，但据他接收到的军方线人消息，实际情况更为复杂。许其良或因连日高压配合台海战前整肃节奏被清理而受到边缘化后精神极度恐慌最后猝死，线人直接说许其良被吓死了。赵兰健在爆料中重称，在台海局势持续升温，大批将领连被带走的关键时刻，中共军中一枚重量级的最后旗舰突然倒下。公开资料显示，许其良2012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22年退休。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年初坊间突然盛传许其良被带走调查，不过在1月29号举行慰问老军头的新春文艺演出时，许其良曾经露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债务违约，强调政府具备利约能力，目的是化解外界对美国公共财政和国债信誉的疑虑。贝森特在 CBS 面对国家节目中表示，我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永远不会违约，那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虽然已经进入警戒区，但永远不会撞上那埲墙。主持人追问，如果国会未能在7月中通过法案提高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是否还有应变空间？距离实际债务违约还有多少时间？贝森特回应说，财政部不会对外公布 X 人，也就是美国资金和国会手段耗尽无法履约的关键时间点，这个是为了敦促国会推进法案。目前川普政府的税改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即将由参议院审议。法案包括减税和增资条款，总计划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4万亿美元。在六四事件36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去年由美国纽约搬走的六四纪念馆在美西时间礼拜一下午2点在洛杉矶重新正式开馆，未来将供民众免费参观。纪念馆馆长、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王丹表示，六四纪念馆的存在是为告诉世界真相未死，记忆犹存，良知存在。王丹礼拜一在 X 平台撰文写话，36年过去，岁月流转，世界改变，但有些记忆从未被时间带走。王丹说，这座纪念馆不单只属于曾经走过八九运动的那一代人，它亦属于每一位珍视自由和人权的人。他说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桥梁，令更多美国社会的朋友理解那段历史，理解中国人民对尊严和希望的追求。六四纪念馆的新地址是3024 Peak Road El Monte， 开放时间是每个礼拜二到礼拜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